刚才我们讲到受孕，受孕呢也是伤害我们以轮回的这个怨敌或者凶手之一。他刚才讲到这个当乐受升起而产生了贪爱，而产生了这个这个身见，同样的当这个不可喜的所缘撞击到我们的六根的时候呢，因为不可喜的处呢而升起了苦受。当苦受升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嗔恨排斥，然后必要它，退掉它，排斥，而引申而带动了这个引申了这个我们的嗔恨。嗔恨升起的时候是意业，好，那我们不能够再控制这个意业，我们就会招口业跟身业，业造下来就会留下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就会产生新的生命，新的果报，所以呢就会带动我们在轮回中一直流转。那不苦不乐受呢，当一个所缘呢它的这个不是很可喜也不是不可喜的撞击到我们六根的时候呢，就会升起了一个叫不苦不乐受的。好，这个不苦不乐受呢，一般上呢我们以为什么受都没有，因为它不很明显嘛，不像乐受跟这个苦受这么明显，所以我们就会以为说什么受都没有，而带动了而引发了我们的无明，引发了我们的无明，以为说什么都没有。好，无明本身也是一个烦恼。好，所以叫做无明是不能够如实之见，不知道这个是不苦不乐受。这个烦恼呢也会带动我们造业等等。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受呢，只要我们去执取它，我们去错认错知它为我的一个是贪婪，一个是邪见的话呢，我们就会带动了这个轮回的这个轮子，就会带动了这个取，带动了有生老病死等等。好，所以这是受方面的。那这个受呢要怎么切断这个受嘛？不要让乐受生起，不要让苦受生起，做得到吗？做不到啊！这个是自然，当一个可喜的所缘撞击到我们六根的时候升起了乐受，这是自然的过程，谁都没有办法避免，包括阿罗汉，阿罗汉也有乐受也有苦受，但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要执取这个乐受。好，当乐受升起了要怎么不去执取呢？观无常了。对了，所以我的口头禅就是观无常呢。不管什么升起呢，那时候升起你就观它无常无常，这样心就不会去执取了。这个无常就教育你，不管虽然我们第一次还很不熟嘛，不熟悉这个观无常，我们观无常无常还是再来一个没有关系，刚开始嘛，刚开始小孩子学走路一定一直跌倒的嘛，东跌一下西跌一下，跌到他知道痛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走了。同样的，我们被这个贪爱攻击的被这个贪爱攻击的太多次而带来很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放下了。同样的道理，所以第一次刚观无常的时候贪爱还生气没有关系，但是无常本身这个字呢就会教育你，这个受是会变化的，不要去执取它，它有这个字有一个 power， 它会教育你的。所以久而久之你每次观乐受升起就观它无常无常无常，苦受升起观它无常无常，慢慢的你心就会慢慢的放下放下放下。修行是住户的你一观无常马上就可以放下，那我们今天就不用坐在这边了，我们早都解脱了啦，不用坐在这边了。所以心是很难训练，但是呢只要你持之永恒的话呢，最后呢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不成功的话没有人会成佛，没有人会成佛嘛，因为没有人会成阿罗汉，那些会成为成佛会成阿罗汉的都是持之永恒，只要不放弃持之永恒的，你最后一定是会达到彼岸的。所以呢观无常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修行法门，而且这个修行法门呢你不用去禅修里面等我去禅修营我才来观无常，不需要只要我们的六根时常都接触到六尘，一接触的时候就是你开始修的时候了。 这个 anytime any moment 一吃东西啊，乐受取的快点观无常，最怕我们提不起那个正念跟这个智慧吧，啊，就最怕是那个，不是说没有时间。修行的人说我没有时间，那是绝对他对修行这个定义没有透彻的了解。啊，修行就是 anytime any moment moment to moment 刹那刹那刹那修的，并不是啊，等我退休了啊，不用做工了，哇，没有孩子放下了，孩子长大了，我才去修行。那个时候啊，你一坐下来这边痛那边痛，太慢了啦。啊，修行就是什么时刻，烦恼一升起，就是你修行的时候了。不用说烦恼升起，六根一接触到六尘，就是你修行的时刻。OK， 好。那现在我们进入这个想运啊，想运这个呢会比较难一点，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是想运啊 ，perception 呢，三尼亚想运。想运呢，我们先了解它的意思啊。想运的这个作用啊是什么呢？想运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它会对它所看到、听到、闻到、嗅到、尝到、触到、想到的这个所言呢、啊，做一个 mark。做一个 mark， 哦，这个是这样的。比如说第一次看到飞机，啊、哦，飞机是大大的在天空飞的，有一个双翼的，啊、哦，所以他第一次看到呢，这个响应呢就会 mark， 啊、哦，那一个 note 一个记号标志，它就会标志哦，飞机是这样的，他记得了。他响应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有记得的作用。所以第二次当他在看到这个飞机的时候，之前他已经看过了，所以他这个响应就会出来，就记得这个叫做飞机啊，这个就是响应的作用。先了解它的定义，我们才来解释哈。那我们从你看，从母胎中开始啊，我们从母胎中开始，在里面呢，母胎中呢都是黑漆漆的一片啊，十月怀胎啊，在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啊。然后一生出来的时候啊，第一次看到了光明，啊、哦，这个眼睛一接触到这个光明，哇，很舒服，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啊、哦，所以他的响应呢，马上，啊、哦，眼这个我们有眼处生受，也有眼处生运，哎，眼处生响运，啊、哦，这个又眼处到了生了一个响运，哇，这个光明都是很漂亮的，可喜的，永恒的，啊、哦，然后呢？妈妈呢就喂他母奶了，啊，这个母奶一伸进他的这个舌头呢，一尝到，哇，好舒服，这个味道，这个味触啊，是很快乐的，永恒的，是我在吸奶，我在吸奶。同样的，耳朵听到的，这个鼻子嗅到的，身体触到的，都是柔软的，妈妈给他触到的，都是很柔，穿的衣服都是很暖的衣服嘛，所以他的五根所有接触到的呢，他的响应呢，全部都认为是快乐的、迷人的、永恒的，是我看到、我听到、我尝到、我嗅到、我触到。当你这样想东西的时候，你的运就加强了。啊，第一次是因为第二次他会记得嘛，当你第一次尝到是快乐的、永恒的、我的话，那第二次。也会加强了他的印象，也是快乐永恒我的，快乐永恒我的。那从母胎到现在出生，从来没有听过佛法，从来没有听过无常苦无我的啊、哦。那这么多年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有的人四十年才听到无常苦无我，所以四十年才开始听到无常苦无我。那要把这无常苦无我灌进你的响应里面，难不难呢、啊？很难呐、啊，因为你已经灌输了四十年，四十年是今生哦。过去生呢？过去生我们从过去生已经灌输了很多无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每一次你看五根、六根接触到六尘，你都是观它常乐我净的话，每一次它就加强了那个 impression， 啊、哦，那个一次很难再改的，很难再改过来，很难再跟它扭转过来的。所以当第一次，所以佛陀有。在经教里面呢，时常有看到一些外道的人来问佛陀，所以人时候啊，佛陀时候啊，到底还存在呀、啊，还是不存在呀、啊？这个我到底是身体是我还是不是我？灵魂是跟我是分开？问了很多这些东西哈、啊，到底我还是无我啊？佛陀就静静啊，不回答。那不回答，这个人就更加很 confused， 就摇摇头就走了。 啊，那阿难尊者就问佛陀，阿难尊者就 very impatient， 很焦急啊，哎，佛陀，你是一切知智啊，你当然可以回答，为什么你不回答呢？好，佛陀说，这个人呢，对这个我执着这么强，好，如果跟他说无我的话 ，he will go to crazy， 他会疯掉，他不能够接受，他会疯掉，所以时机还没有到。那如果我说我呢，那根本有违反这个真理嘛，真理是无我的嘛，我不能够说something违反真理。所以我不能够说，但是呢，要说无我呢，他现在还不能够接受，所以他只好，佛陀是很什么呢，善巧的，所以他只好不开口了。同样的，好，我们在这个响应呢，从漫长轮回的过去啊，包括我们在母胎中刚刚生出来，一切我们都是标志常乐我净，常乐我净。那现在呢，才知道哦，原来一切都是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所以虽然理论上懂了很多，为什么修起来这么难呢？那是我们的响应啊太强了，太深厚了。好，那这个经典上有给一个例子，比如说一只鹿啊，一只鹿呢，那刚开始呢看到人，它的响应呢就标志了人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那有一天呢，这个鹿呢就去稻田里偷吃那个稻米，啊，那个农夫呢为了赶走这个鹿啊，就放了在这个稻田上放了一个稻草人，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的。那这只鹿一看到哇人，因为人鹿是很怕人的嘛，哦，他一看到人马上就跑走了。那到底这个稻草人是真人还是假人呢？是假人。但是呢，这个鹿呢，因为它的响应里面呢，已经印记了，已经标志了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很难再改的，永远没有办法再改了。他只要看到稻草人，他就跑掉了。同样的哈，我们在漫长无始的轮回中，一直标志一切行法、一切有为法都是常乐我净的，很难再改。那所以呢？观无常是最彻底的方法，慢慢的跟他改掉，慢慢的跟他改掉。什么升起就观他无常，苦呢比较难一点哈。先观无常哈，无常无常，到底呢能够真的看到这个现象的生灭吗？现在先不去理这个，先要把我们的这个响应呢、给扭转过来，这样才能够如实之见。因为你都一直常乐我净，那个法明明在你面前是无常苦无我的话，但是你 project 出来的运啊响应都是常乐我净的话，你跟法就不能够相应。你不能够相应的话，就算法在你面前神灭你都看不到，这是很重点来的。对了哈，后面怎么对了对这是很重点啊，很重要的一点哈。那在台澳禅修营呢里面呢，也其中有一个台湾学生呢，当他修到这个观智的时候呢，他所看到的都是无常苦无我，然后他就来我面前，就来到我面前哭得半死，哭得这个啊，哭得很凄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之前呢我所想象的都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现在看到的是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那个 shock 啊 impact 啊太大了。因为他之前没有不像我们已经听闻佛法这么多年的话，还能够习惯了这个无常苦无我，他没有还不是很熟悉的呢，一旦如实之见呢，他们会受不了，就像那个会疯掉，他还没有疯掉外道呢就会可能疯掉受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的修行呢很多时候就是要跟这个响应呢斗争啊，要随着我们以前过去错误的响应。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颠倒响，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有的响应都叫做颠倒响，没有如实之见，所以看的都是错的。那你看错东西的话，我们就会做错嘛，对不对？因为意念先嘛，意念为首嘛，你的意念 project 出来的是常乐我净，那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什么东西啊，都是常乐我净嘛，所以我们就一直的在走错，一直的走错路，一直的做错下去，所以到现在还是在轮回里面。所以这个响应呢，就是杀害我们以轮回的凶手之一啦。所以它是 拿着刀剑追赶我们的怨敌，我们的凶手。这个是响应。好，那接着下来呢，行运。好，行运呢 formation aggregate， 行运呢，佛陀把这个行运呢再讲一个响应，讲我自己的故事。这个响应呢，有时候我也是被这个响应欺骗了哈。比如说我第一次呢去这个 Connecticut 的时候呢，我这个信徒啊就买了一个这个 Kitsch Kitsch 给我吃啊。Kitsch 是西方的这个食物嘛，那之前都没有吃过 Kitsch 啊，那它烤得很好吃，那吃的时候啊没有正面的、正面跟智慧都被烤光了，提不起正面跟智慧哈。因为有时候忙的时候啊，心很快就不能关了，要关的时候心要 slow down 一点，然后静一点才能够关的哈。那又我又在忙着写书，又忙这个，所以吃的时候就没有正面，没有智慧了。吃的时候哇这么好吃，那个响应马上出来了，标志好吃好吃好吃，快乐快乐快乐，永恒永恒，这个味道这个啊，以为这个味道是永恒的啊，结果被这个响应骗去了啊，骗去了还不知道。然后去到这个 Michigan 的时候，就叫这信徒哎给我买一个 Kitsch。 都是给我买一个 Kitsch， 然后就煮了给我，但是我怎么吃，也奇怪，怎么不一样的？你是我以前吃的那个好味，怎么都没了？怎么？他说不行，你烤的不好，再烤另外一个。又在吃，又不行。我说可能是去不同的 market 买的 ，OK， 不要紧。第三次我就来到这个，在这个 Ohio。我还是不甘愿，再给我买一个 Kitsch。 我就叫他再给我买一个 Kitsch， 这也是不好吃。后来就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哦，原来我是被我的响应骗去了。哦，其实呢一切味道都是无常的，哦，一切味道都是无常的，但是呢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在找回我们以前的快乐，我们在找回以前的快乐，所以你的心在吃的时候，你的心根本没有放在那个 Kitsch 上面，你就找回以前那个快乐是这样这样的，怎么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所以呢，从这次经验中又让我智慧增长，所以我智慧增长，哎呀，我又被我的响应骗去了，所以到现在呢，什么 Kitsch 放在我前面，我都没有 craving，no more craving。我的朋友听了我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苏联的朋友嘛。说 sister， 我要买一个最纯的最好的 Kitsch 给你。我说 no no no， 不用了，我已经没有 craving 了，我已经什么时候也没有 craving 了，因为我不再被这个响应骗去。同样的，我们生活就是生，很多时候呢就是生活在过去那个响应，被我们过去的响应骗去了。所以有的人他比如说丈夫死了，太太死了，孩子死了，他活得很痛苦，为什么？他活在那，因为她一直活在过去嘛，她一直活在过去，她丈夫啊，她先生啊，她孩子带给她多快乐，她一直活在那个过去，所以她现在就会很痛苦。你只要关那个过去的感觉，那些都是已经消失了，不可能再回来的。就算她现在活着，她给你的也是新的感觉，不会再是旧的感觉。旧的感觉那是我们的颠倒想，我们一直标志它是永恒永恒的，我们一直要活在那个快乐的那一个过去的当时那一刻啊，这个是很深的学问哈，你们在你们生活中呢可以一直研究，你这样智慧一直增长啊。所以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嘛，我从这次学习呢，我以后就不会再被骗去了哈。好，这个就是响应了哈。好，来，我们进入这个行运。行运呢，这个佛陀呢把它比喻为芭蕉树干。好，比如说呢一个人呢，一个樵夫啊，一个农夫呢，他要去这个森林里找这个芭蕉树，要找那个一个树的这个硬木哈。然后他就来到了一个森林，看到了一棵树，所以他就砍掉了，他要找里面的这个不是硬木，里面那个叫什么软木啊，木心哈，找那个木心哈。那他来到了这个芭蕉树干，他就砍下来，然后他就要找那个木心。所以他一层一层的剥了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结果呢什么都没有， 没有木星啊，全部都是芭蕉树干，它是一层一层的嘛。同样的，行运呢，也是像芭蕉树干一样，没有一个类型，没有一颗木星的。好，这个行运呢，包括很多种啊。如果根据阿毗达摩呢，除了这个受跟这个想去掉这两个呢，剩下的50个心所呢，全部都叫做行运。好，这个行运包括什么呢？贪嗔痴、正念、精进、邪见、妒忌、我慢，好，还有昏沉、掉举、后悔，这些都是行运，都是行运的。但是呢，行运呢有一个首领，有一个首，是什么呢？是，对，是 volition 啊。行运呢，在这50个里面呢，它有一个首叫做 volition， karma， 也就是 karma 的意思啊。这个是就是什么？是就是有意愿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有意愿呢要做恶，要做善。啊，那个意愿为首嘛，意愿一出来呢，那么行动就会去做了。啊，这个思是很重要的哈，思就是业啊。当意愿要出来，我要去行善啊。比如说，我希望呢，我下一次呢，出生在这个有钱人的地方，或者我希望呢，我下一次呢，出生在天界或等等。那你有了这个意愿的话，你就会去行布施。啊，那你行布施的时候，你就会许愿。许愿呢，希望通过这个功德呢，让我呢出生在这个有钱人的家里，出生在天堂等等。所以在缅甸呢，有一个禅修者呢，他过去世呢是一个很穷的这个，很穷的这个村姑啊，村姑呢，那有一天呢，在新塔大新塔这个，他们很喜欢缅甸人很喜欢供香啊，供蜡烛啊，给这个大金塔啊。那有一天呢，他在供大金塔的时候呢，看到他旁边有一位受高等教育的，从这城市来的这个受高等教育的这个妇女，哦，那他看自己呢是一个很穷的，又生长在这个贫穷的村落，没有知识，所以他内心呢就倾向于出生成为一个高等家庭有受教育的在城市长大的这个妇女，所以他点了这个香过后呢，他就许愿了，许愿呢希望通过这个功德呢，让我出生在这个城市，然后受高深教育的女孩子的妇女。那这个愿呢，果然呢，实现。那这一世呢，他就是出生在城市里面的一个大学里面的 professor。所以你看这个行运呢，就是这个 volition， 有这个意愿呢，我们身体就去造业，啊，造口业也好，造身业也好，善业也好，恶业也好，业一旦造下来，不管是善还是恶，就会留下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它就产生新的生命了。就像这个女的产生一个很有钱的高等家庭的受教育的女孩子，那只是一个名相而已哦。有生命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所以呢，这个诗呢，也是杀害我们于这个轮回的一个凶手，好，杀害于我们一直在轮回、一直在轮回行转的凶手。不管你的生命多好、多高贵呢，最后呢离不开老病死，然后在生命中的愁悲苦忧恼是很难避免的。好，现在还剩10分钟，你们要问题呢，还要问问题，还是要我继续讲？好，继续讲。好，讲完这个五蕴吧，哈。好，这个是行蕴，然后呢，接着下来呢是世蕴了。好，世蕴呢有六种世，一共有六种世 ：consciousness， 眼世、鼻世、眼世、耳世、鼻世、舌世、身世跟意识，六种世。那世的作用是什么呢？四的作用是认知啊 ，knowing， 认知 of cognize， 认知目标。好，四一升起呢，他就可以认知了，认知他的目标。 那这个眼视呢，只是认知眼前的目标；耳视呢，只是认知声音；鼻视呢，只是认知香；舌视呢，只是认知味道；身视呢，只是认知触，触包括地、火、风啊。然后意识呢，只是认知这个意这个法尘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事都认知不同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众生呢、啊，因为不能够如实之见，啊、哦，这个因为心很快嘛，一眨眼千万个心事，刹那生灭，所以心事很快。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呢，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又听到。那如果采嘴的人呢，可能一边吃一边看电视，好、哦，那再调皮的人呢，他还翘起二郎腿一边摇脚，所以很多个动作，啊，眼。视也有，耳视也有，舌视也有，身视也有，意识也有，他对这个 program 他的 reaction， 所以很多事都一起来的。那我们都不明白，我们以为说在看那个同时同一个心，啊，同一个心在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等等，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其实很多心呢，很多事都在耳视、鼻视都在生灭的。生灭心的是又在升起的，我们都没有办法了知，而认为是同一个事在看到、在听到、在尝到、在触到等等。那我们又把这个同一个事认为是我的我，啊，所以不只是我们现在哦，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比丘呢叫做萨蒂的，他也是有这种邪见啊。他说呢，他跟他的这个同参道友说呢。在轮回啊，在轮回中漂泊的是同一个事，同一个事呢，看到、听到、尝到，同一个事呢，在体验这个业带来的果报。所以他就这么说了。那同参道友就说：“哎，佛陀从来没有这么讲，你不要misrepresent， 不要什么啊，错误的传导错误的信息，不要把不对的哈，把佛陀没有讲的，你的全部讲错。但是呢，这个沙地比丘呢，就坚持是这样的，是同一个事呢，听到、尝到、嗅到，是同一个事呢，在漫长的轮回中长受苦报，同一个事来的。那其他道友呢，没有办法说服他，啊，就禀告给佛陀了。佛陀说：“那你叫他来。啊”佛陀就问他说。智者就是这样，智者呢不会说听完人家讲就全部相信了，最好是当面问那个人。所以听说你说同一个事在漫长的轮回中漂泊，是不是？那在佛陀面前谁都不敢讲骗话，佛陀有他心通，所以他说是的。然后佛陀开始责骂他，他说你这个愚痴的人啊，我几时有这么教过，从头开始啊，我从来没有教过同一个事在听到、尝到，同一个事在漫长的轮回中漂泊。我所讲的法，他说你这样错误的传达我的法呢，会带给你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不懂，最好讲不懂，不要不懂呢硬装着懂，而把人家误导，而误导别人呢，我们自己呢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所以说你这样误导我的法呢，会带给你很大的伤害。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所有的事呢，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好，为什么叫眼视呢？因为它是依靠眼尘、色尘，那依靠这个眼根啊，触到过后而升起的事叫做眼视。而这个声音呢，触到耳根升起的事叫做耳视。而眼视是不会走到耳视来的，耳视呢也不会走到鼻视来，鼻视也不会走到身视等等。好，当那个因缘色尘不再重击这个眼根的时候，眼视就灭去了，它是不会从一处跑到另外一处的。所以佛陀就跟他讲了这个缘起法。所以这个事呢，因为不能够了知啊，是这个事是因缘法、缘起法，是因为眼尘、眼根而升起的。缘起法呢，我们错认呢是同一个事在做所有的活动，所以我们就被骗了。佛陀呢把这个事呢比喻为魔术师，魔术师呢可以把假的金子啊变成真金，所以我们相信了，哎，这个是真金。 啊，同样的，我们的心呢、啊，就被这个，被这个事骗去了，以为说看到说同是同一个心，而且这个心是不变的，啊，所以我们时常这个被这个事骗了。我们怎么被这个事骗呢？现在讲一个这个中部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特别的喜欢啊。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整个人好像分散掉，不能够站起来的，因为它的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好，那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冲击力。好，这个比喻是这样的，非常喜欢这个比喻哈。有一个盲子啊，双眼盲的人，一个盲子，天生盲的，天生盲的呢，他不知道什么是青色、蓝色、白色、黑色啊。但是有一天呢，他听到一个人称赞说，白衣，白色的衣，非常的漂亮啊，没有污染的，纯净，非常的漂亮。当这个悦耳的声音啊撞击到他耳根的时候，他升起了耳识，耳识听到过后，他升起了意识，开始产生执着，对这件漂亮纯白没有污染的白衣啊产生了执着。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要，好，妈妈给我一件白衣。他妈妈就说，你都是天生的盲子啊，白衣啊、蓝衣啊、黑衣、红衣对你来说是没有意识的，你都看不到嘛，哈。但是呢，这个盲眼的人呢，就坚持说，因为他的执着，对这个白衣的执着太深了，说虽然看不到，他还是要穿上那个白衣。所以说，不，你一定要给我。他妈妈就不理他了，啊，不理他了，他就去跟他朋友要，跟他朋友说，请你给我一件白衣，纯净的白衣。这个朋友就想说，反正你都看不到，我给你什么衣都是没有，对你起不了作用。所以他就给了他一件黑衣，这件黑衣又黑得像这个木炭这样黑，而且还破破烂烂的，哦，很旧很旧的这个黑衣，又有可能又有孔啊，还是很旧的很黑衣。那他不知道嘛，看不到，就把这个破破烂烂的这个黑衣呢穿上来。穿上过后呢，哇，他的愿望达到了，哦，这个 craving 啊已经达到了哈，就很高兴，就到处的去跟人家炫耀。哇，你看我身上穿的白衣啊，多么的纯净，多么的漂亮，哈，到处跟人家炫耀。那别人看到了，每个人都偷笑嘛，哈，取笑他嘛，老说，哎呀，他这个人穿的是黑衣，又破又烂的，又黑的像木炭这样黑，他竟然说是纯净洁白的白衣，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盲子嘛，哈。那就这个事就闹到就传到他妈妈的这个耳朵，他妈妈说，哎呀，我的儿子这样促进我的洋相啊，哦，到处跟人家炫耀，我做妈妈的也没有脸了，我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所以他回来跟他讲，你穿的是黑衣啦，不是白衣。但是他孩子因为他的执着，哦，他执着很强，所以他怎么都听不进去他妈妈讲的话。他妈妈说没办法了，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什么办法就是把他的盲眼给治好啊，他的盲眼治好，他就会如实之见了啊，他就会如实，他现在是活在这个虚幻，这个不对，梦之，他活在梦境中了。所以我们他妈妈就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把他的盲眼给治好，让他亲自看到啊，这个叫如实之见。昨天不是有人问如实之见吗？这个叫如实之见了哈。所以他就请了一位很善巧的这个眼医师哈，眼科的专家啊。经过这个眼科专家的善巧呢，他就果然把他盲眼给治好了。当他盲眼一治好的时候，眼睛一可以看到的时候，一看到身上穿的是又黑又烂又破的黑衣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很高兴。
为什么很高兴？
因为他认为是白的嘛。
其他人呢？被骗了。还有呢？
他怎么会知道那个是黑的？黑的就是白的。
我们现在不去讲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不去深思，我们看东西看问题，如果看这样的话，永远学不到东西了。我们不要是问题哈，不是现在，如果你是啊，你觉得现在看到的是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啊，你会什么感受？
所以说他才高兴嘛，因为他一直在想，他穿了很漂亮的衣服，白的黑他是怎么知道？他只知道很高兴很开心。
OK，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反应哈、哦，所以众生都有不同的反应哈、哦。好，那这个人呢，一看到他跟他想象中的哈、哦，因为又破又烂，一看下去就知道不漂亮了。你可以想象的，虽然你没有看到，你还是可以想象的哈。比如说天界啊，你没有看过天界，你可以想象天界是多么漂亮。但是万一你看到，原来不是你想象，你一定会失望。所以虽然他看不到，他也是可以想象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嘛。你看到又黑又破又烂，怎么是他想象的那件又白又纯净的白衣呢？哈，所以他一看到说，哇，感到非常的生气，非常非常的生气，哈，又羞耻又生气。因为他已经炫耀了这么久，跟人家炫耀了这么久啊，现在怎么去面对别人呢、啊？感到又羞耻又嫌 又生气，他觉得这个人呢、啊，欺骗我的人呢，应该被杀掉。欺骗给他这件黑衣的人应该被杀掉。所以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整个人呢本来是坐着听的，然后听完了要站起来，我怎样都站不起来。为什么呢？太羞耻了，也觉得很羞耻。同样的，我们都把这个五蕴呢，这个黑衣呢，就是我们的五蕴。好，我们这个五蕴呢是充满着过患，充满着过患。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这个五蕴呢充满着快乐，充满着美丽，快乐、美丽、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到处跟人家炫耀我们的身体呀、啊。好，所以这个，然后这个骗他的人是谁呢？骗他的人就是这个心啊，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我们的心事啊，我们的心啊，欺骗了我们，认为呢，我们这个五蕴呢是漂亮的，是永恒的，是我的。所以这个心事呢，这个事呢，也就是成为杀害我们以轮回中的其中一个凶手，一个焰底。所以佛陀呢，把这个五蕴呢，当作是杀害我们，拿着刀剑杀害我们的焰底。这杀害我们是杀害我们在今生，也杀害我们在来生，也杀害我们在整个漫长轮回的凶手。好，那我就结束了今天的五蕴。好，有什么问题吗？
刚刚师父讲那个这受蕴是有三个，就是苦乐。
也是受孕呢，也是受孕呢，
也
他也是不苦不乐受嘛。
辛苦是一种辛苦，不苦不乐。
什么受都是苦来的。什么受都是苦，但是他不苦不乐，他也是其中一个受，但是那个受呢，他没有乐受，没有乐也没有苦，也是其中很多。
发掘不出来，
对对对，
就是只有圣者知
道吗？没有，我们也可以发掘到。比如说你检查你的心嘛，你现在没有乐受，也没有苦受，那就是不苦不乐受嘛。但是因为他不清楚，所以我们以为没有受。受是偏一切心所，每一个时刻都有的心所受。
是不是刚才说那个我们观察观察？这些五蕴嘛，你讲完了之后马上就说我们来观察，怎么是我来观察，还是五蕴自己来观察？
哦，所以呢，我刚才又讲过了嘛，哈，我们有观念，我们有这个什么，就是我们有这个 concept 跟这个 ultimate reality， 我们有这个概念跟这个。概念还有另外刚才我讲什么名词的究竟跟世俗地、我们讲我来观察，我们是用世俗地来表达这个胜利地真实地。所以我刚才讲到了，我们要走中道，不可以啊全部用这个胜利地来讲东西，胜利地讲到你活不下去了、所以我讲我来观察这个五蕴，当然是心在观察五蕴了，但是方便大家明白的话，你就用我，所以听众呢不要执着这个世俗地，明白吗？
那老师刚刚说这个观察五蕴，刚才讲了十五种步骤，在过去那个现在，那像受跟想，你要观察一点，可以跟静的受跟想，
眼跟近，眼跟近呢也是表示说，眼就是一说这个是很比较 subtle 比较 subtle 比较难观的。比如说响应来讲，比如说我们进入禅那、啊、那个比较 subtle 的响应你也可以去观察到那个响应。近呢是比较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啊，我们这个响应就标志这个东西好吃啊，马上就可以观得到了。那个在禅那，这个比较禅那，所有的心所就很 subtle 嘛，很 subtle 就比较眼比较难观察到的，叫做眼。近是比较差不多一样。嗯，有时候佛陀他重复同样的名词，是因为有的人习惯听那样那样的名词，所以他讲心。那心跟事有时候不一样，一样嘛，事也是心，心也是事啊。那佛陀问一个叫一个心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叫事？因为有的人他听起心他就明白。有的人心他听不明白，是他就明白。同样的眼镜人家听了觉得诶他可以理解，觉得粗细他比较理解。所以佛陀很多时候都是用不同的词代表同样的意思。
师父，这个受想思法这些都是心所知嘛，什么贴心里面。那为什么行运是包括了所有的心所，除了受跟想，可是却另外把受用跟想用叠立出来变成运，而把其他的五行心所通通包括在行运里面，是什么原因？
这个很好的问题。我没有在经典上看到为什么，但是根据我的判断，哈，根据我的判断呢，根据我对佛法的了解，哈，这个受蕴呢是一个很重、很怎么讲呢？很容易让我们产生执取跟这个身见的一个心所。受嘛，众生都是为受而死，好，众生都追求乐受，不要苦受。都追求乐受，因为追求乐受所以产生了贪爱等等，所以这个受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大的，也是我们很容易把它当作也是很我们很容易产生执着跟邪见的一个心所。所以呢我猜测呢，佛陀把它不把它放在行运，把它列出来去标去 single out 它的重要，它的重要点。好，响应也是一样的，刚才我解释了这么多响应，响应影响我们特别的深，因为我们的颠倒响，因为我们的颠倒响，所以我们一直做错、哦、一直造业，就是因为我们的颠倒响 mislead 我们嘛，所以这个响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是需要特别跟它分开来。那其他的呢可能会比较类似，贪嗔痴这些烦恼比较类似，因为响应跟受应也不能够讲它是一定的烦恼，啊，但贪嗔痴那是肯定，那些也是烦恼的，啊，不贪不嗔痴肯定是善的，所以呢，他把它放在全部放在行运里面，这是我对佛法了解的一个推断，一个判断。
师父刚才说那个行发愿或者是许愿哈、哦。好像是在就佛法中间上很重要的位置。那我再一个疑问就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必须变成是逢庙必去拜。这样的话，因为你突然感到就是你对佛不尊敬，或者是那种感觉就会出来了，你就有点丢弃的感觉，对吧？那一般我觉得好像因为。我们讲，如果是平等心的话，有种清净心在那，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就是说我要许愿说啊，我下辈子要怎么样，或者我一定要干什么事情。那很多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在那个，都在说，就是佛教徒实际上是分成三大类，一大类一类大部分。
啊，你讲那个
实际上是就是一种宗教形式，就是崇拜那种的，就是许愿，就是要就是烧香拜佛，就是想得到心想所成那种的，这样大部分。 然后第二种就是是以佛陀是崇拜，但是就是说还不是就是只是崇拜而已。第三类就是以佛陀为导师来那个学习佛法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变成是有宗教形式的，就佛教徒了，因为有许愿的这种东西在那，所以就觉得有点害怕。
好，这个许愿呢是。许愿并不是说你要去庙才可以许愿的。好，我现在讲完经，我心的一个倾向，那个就是了。许愿只是这样讲出来吧，心的倾向，心一定有一个倾向的。比如说，最好的心的倾向就是什么？解脱。所以我讲完经，我心的倾向，希望这个功德呢，让我解脱轮回的痛苦。或者如果我要行菩萨道的话，希望这个功德呢，让我继续完成我的菩萨道。这样一个愿。不要特别去，我要拿香啊，这时间这样拜才来许愿，那个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不是佛教的文化，明白吗？因为我们中国人受文化跟佛教已经混在一起了，有时候呢没有办法分开。啊，我本身是从来不拿香，不，缅甸人很喜欢点蜡烛，我是最不喜欢的。啊，很多人也很喜欢供花，我是最不喜欢的。啊，我的心，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佛法了。就是物质外在的东西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我也别人他们喜欢，我们学习功德，因为有的人他喜欢靠这方面嘛，我觉得我不需要。所以呢，佛教并不是拜拜的，那个许愿呢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许愿要怎样要怎样，最好的愿把人家心导向涅槃是最好的愿。那个愿呢你未必要讲出来，未必要讲出来，只是你心已经知道了，你的心已经倾向去那边，这样就足够了。Okay.
那比如说，你要经过一个寺庙或者是一个什么地方的话，你要应该是平等的心来对待。你如果即使不进去的话，那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对我们来说，如果是功夫不大深的话，还是这么一说上好像是有点丢脸的感觉。
不会，我进过庙，我也是我也不进去的。佛在心中嘛，法在心中嘛。
说是这么说，但是因为有个许愿这个东西在那里，就
所以我现在就是跟你解释啊，许愿是心的一个倾向。Anytime， 比如说你在听文经啊，就是善德啊，你心的一个倾向啊，这个不用仪式的，也不用刻板都可以，因为心倾向，你的心要倾向怎样？好，但如果你的心还执着于这个外在的未来的五蕴的话，你就许愿了将来要怎样怎样的。如果你还有执着的话，那如果你没有执着，不再执着这个未来的五蕴的话，你是倾向你涅槃呢，倾向你这个功德能够带你证入涅槃呢，这样就没有形式的。 OK， 有形式是刚好我讲到的是有形式的，但是真正的是没有形式的。 OK， 好，我们如果有问题。
就是那个男生里面啊，对那个五蕴跟五体蕴有没有区别？因为就是说，即使到后来那个
有区别，我们下午再谈好吗？